请坐下。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首先呢，感谢各位法师啊，那么拨出空堂来祝寿，也感谢现场的护法居士们，有的从很远的地方来，让我很感动。小小的生日啊，劳师动众啊，有损福报。那么，更感谢啊，网络龙树啊 APP，前面的手机荧幕上出现的这些虔诚的佛弟子，也共襄盛举。今天的祝寿，生日啊，本身其实是一个纪念，佛教称为母难日啊，母亲很辛苦的那一天生下我们。那么在佛教的生日，就不是这样解读了。如果你智慧不深，没有彻悟，生即是无生。你的生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摆出啊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啊，蛋糕啊，气球啊，然后唱唱生日快乐歌啊，如果不证得生即是无生，无生就是生，啊，那么种如来的智慧而生。那么这个生日就没有很重大的意义，生就是死的开始，换句话说，庆生后面接着就是待死，等待死亡的意思。若证得生，即是无生，如来的智慧生，那么你时时刻刻都能够庆生，都能够庆生，啊。所以，佛教的庆生呢，跟一般呢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对初学佛法来讲，有一点难，应该说是听不太懂。但是对法师啊、老参的来讲，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顿教。所谓顿教，就是顿悟、顿修、顿证，综合起来之教，叫做顿教。顿悟、顿修、顿证，为什么加一个顿呢？不谈法相，直起无上真如自性。简单讲，就是直起无上正等正觉，叫做顿教。顿没有葛藤，没有次第，没有任何的阶位，直下无心便是道，不是本心呢，就写法无益。诵多少的经典，也改不了习气，因为不解如来的真实意，所以是随着语言文字，就认为自己在修行，但是这个离佛道还是非常遥远。诸位啊，有一个很关键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讲声闻跟缘觉，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声闻排前面，缘觉排后面呢？你能讲出各中的法位吗？声闻闻佛的音声，修四谛法。 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呢，称为辟之佛，辟之就是因缘觉。这个因缘觉，一般人不是很了解，就是修十二因缘而觉悟的。这个辟之啊，不是佛陀的那种境界。所谓辟之佛，就是修十二因缘而觉悟的。中国人好简，就把它称为缘觉。啊，完整的称叫做因缘觉。好，那么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声闻排前面，缘觉排后面？答案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啊，声闻断见思惑，缘觉断见思习，习气的习，这就告诉答案就出现了。断见思惑，用空相、空性来破除一切执着，执着就是正真了、啊，断惑就正真了、啊。证得真如了，可是断习气就不一样了，断习气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声闻缘觉我们列为小圣教，都是同时并称。之所以缘觉排在后面，就是这个大问题，就是因为它进一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讲啊，叫做尽断习气。尽就是侵略的侵，把人字旁除掉，加一个三点水，叫做更进一步，叫做更进一步的断习气。所以诸位用空相空性的思想修行是修行人，而肯放掉内心里面的铸造习气，这叫做真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所以一语就道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修行，百千万人在修行，何以修行不能成就？就是因为诵经跟念佛归诵经念佛，很热闹，但是呢，对自己的贪嗔痴的习气免谈，这就出现问题。所以断见思惑的境界低，断见思习的境界高，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冷静，降服自我，自然天下太平。你想让这个世界啊过着极乐世界，很简单，降服自我，这个是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功课。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啊，就叫做顿教。这个顿教我的选择是来自于华严经的小时中顿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跟华严经略有关系。小就是小教，时就是开始，大圣的开始。这里面分两个，就是中观跟般若，中观跟般若一起谈，因为两个都讲无自性。大圣的实教把唯识学也列为大圣的实教，大圣的开始就是成佛的开始，要有中观的思想，要有唯识的思想。那么唯识就是八识所建立的六根六尘六世一十八界，还有白法明门论、心王啊、心所啊、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 加起来百法所建立的万法。那么一切师地论呢，讲660个法，这个就稍微更维系一点，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唯识学八识所建立的思想，那么用太虚大师那一句话来囊括，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啊，众言性空为视线啊，万法都是众言，众言空无自性，唯独独是主体意识在作用，不是否定缘起，而是所有的作用不离主观的意识，这主观的意识啊，一定跟心王，诸位，作用叫做心所，作用叫做心所，可是心所必依于心王而起作用啊，所以心王跟心所要配合起来，才能起这个作用，才能起这个作用啊！所有的作用纳归到最后，一定是事的执着分别能所不断，尤其是第八意识所讲的更终极唯识啊，那么叫做唯识学里面讲的，我们八识田中里面有种子，称为实种子，实际的实，实在的实，这个实种子会变现出我们的正报跟依报，外面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乃至农夫所种的啊，比如说苹果的种子，稻麦的种子，在唯识学称为外种，外种的外种啊，那我们会感得生死的正报跟依报，称为内种，或者是较为称为实种，实在的种子，实在的种子。所谓唯识学所建立的，就是种子其现行，现行熏种子的思想，种子其现行，现行熏种子的思想。所以唯识学告诉你，注意你的每一念的起心动念，它都是你未来的种子，但是如果种子强烈的话，就会影响你当下的生活，就会影响你当下的生活啊。所以这小教就是以四阿含为主，讲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取境色声香味触法引发的六识，六根取境引发的六识，然后以三毒来论断断见识惑，然后再讨论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这个是小教。小教诸位不是轻视，这一点你一定要了解，是说他讲的范围，他讲的这个范畴有限，有限。所以你到泰国去的话，他就是承认释迦牟尼佛能成佛，其他的都不行，跟大圣的观点差距很大。大圣的观点是人人都有佛性，我们啊努力的学佛，将来我们也可以成佛，跟中国人的思想是一样的，顺和人也，愚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可是泰国是巴里语系的，他那边只有承认释迦牟尼佛能成佛，其他最多叫做证阿罗汉果，那把佛陀也叫做阿罗汉，但是加一个大，佛陀称大阿罗汉，而其他人只能证阿罗汉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这样子的思想。好，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观念，小教不是轻视，称为它小，就说它的发心乃至它的教义教理不是人人可以成佛的。大圣的始教方便称为叫做始，开始，开始你一定要有两种，一，一个建立在空，二，一个建立在有。因为我们要讲顿教，一定要先讲这个，一定要先讲这个啊！大圣的始教就是大圣的开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学大圣，必须有中观的思想，诸法无自性。 必须有般若的思想，诸法真真，诸法空相空性，就像我们念般若心经一样啊，唯是一心，唯是真如。再来，如果你想成佛的话，应当懂得什么叫做偏计所执，什么叫做依他起性，什么叫做缘成实性，这样子了解缘起无自性啊，就是所谓啊依他起性。如果妄执，就变成偏计所执，偏计所执，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跟凡夫，也是一般人所谓修正，要放掉妄想颠倒执着的偏计所执，彻悟缘起性，就是空相，就是空性，就是依他起性。那么依他起，渐渐的断证，而达到缘成实性。缘就是圆满，成就是成就，实性就是真如自性，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圆净智，转世成智。如果你想要成佛，大圣的开始，中观般若，二，中观般若一起谈，二，要懂得唯识的道理，第三，叫做大圣的宗教，终极之教，终极大圣的宗教，终极之教，我们称它叫做究竟如来的真实义。究竟如来的真实义，大圣为什么称为死教？因为这里面也有承认可以成佛的，也有承认不能成佛的，所以并不究竟。大圣的终极之教是人人皆可以成佛的，讲如来藏性，一心开二门，用大圣起信论来做代表，一心开二门。也因为小圣教认为生灭以外有一个无为法，无为法跟生灭法是两个对立的角度，而我们大圣的终极究竟之教，所谓无常无自性，就是所谓的真常。因此一心开二门，真如是真常，相用是无常，所以无常当地即空，就是常，常不离无常。但是顿教就讲一法不立，佛性非常非无常，立一个常头上安头，立一个无常也是头上安头，顿一法不立，不立相，不立法，不立知，不立见，一法不立，名为顿悟。又更进一步的破除常与无常，或者是非常非无常，一法不立，这名为顿悟。不谈法相，直起法性，名为顿悟。那么大圣的终极之教呢，大圣的终极之教呢，少谈啊，少谈这个法相，还是有法相啊，但是呢多谈法性，略带有一点方便。所以这个大圣的终极之教，究竟的大圣之教，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佛。像楞严经也是讲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个如来藏的思想是大圣演变后来的一种思想，由小圣教演变而来，佛啊露面以后几百年后演变出如来藏的思想，大是大圣的后期演变出来的一种思想，为了融合常跟无常的思想，是一心开二门，以大圣起信论来做一个最佳的标杆。好，那么我们顿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叫做顿悟、顿修、顿证，综合起来称为顿教，就是小教，大圣的死教，大圣的终极之教，大圣的顿悟。顿悟不谈法相，直起法性， 所以你看禅宗的祖师大德讲的都是我们真如自性明心见性列为修行的根本，以此明心见性来作为一切修行的根本，而能展开整体的大用，整体的大用，不是本心，邪法无益。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明心见性，就可以知道如来的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一体起用，色用归体，体用一如，这样讲不能说错。但是你要真正的这样排还不是很正确，因为无智不能证得法身，应当采取一个最标准的讲法，是说啊，一智用智慧的智，而显如来的法身，所以一智而显体，这样才是对的。没有智慧显现不出法界的法的那个体，所以先要有如来的智，才能显出如来的体。那我们大圣已经讲习惯了，一体起用啊，色用归体，体用一如，已经变成一个一系列老不可破的真理。我们今天要稍微厘清一下，无智不能证得如来的法身，一智用而显法身，这个这样讲才是完全正确的。一如来智而能够显如来的法身。好，大圣国度很多讲的某些我不敢苟同，比如说无情物也可以成佛，比如说无情物也可以成佛。好，那我们人称为有情物咯，诸位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死亡，剩下这个躯壳，这个尸体，那么就变成无成物咯，无情物咯，因为神识脱离，就变成剩下四大的尸体。诸位活着人修行，大家在座诸位，包括网络榕树 APP 前面，你哪一个人敢说你成佛？还在修行，对不对？对。好了，那么无情物也可以成佛，那桌子这个就无情物，它就已经成佛。而死了以后你再变成无情物，你也成佛。那答案就是活人不如死人了。活人不如死人了。为什么？你活人还在修行啊。啊，无情物可以成佛，断气以后就变成无情物啊，这个肉体啊，你马上就可以成佛，这样讲得通吗？你这样讲不通啊。是不是？所以因为祖师大德讲的没有人敢去挑战这种权威，因此这种观念一直留着，到最后就很混乱了。不是无情物可以成佛，而是成佛以后不分有情无情，都是法界的空相跟空性一如。所以无情物本不生本空，也是涅槃，但是由智来证得涅槃，所以涅槃空性空相到了成就以后，就不分内外中间，一切皆如，这样讲才是真正的佛意。所以还是要开采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如智慧、智觉、甚至，所以《楞严经》很重要，《能切经》也非常重要。接下来就《华严经》，啊，就是 法界大智，法界大恨，由这个顿悟、顿修、顿证，所谓的顿教的思想再扩大，变成法界大智、法界的大恨，我们称它叫做无量法界、无边的法界啊，无涯、无边判，判就是一个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半，一半两半的半，没有边界。因此由顿悟再推论出去，变成法界大智的文殊师利菩萨，法界大恨无所不包的六度十度万恨的普贤菩萨，再来成就终极究竟之果，叫做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叫做法界终极的佛果。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报身、应化身都属生灭，都属于生灭。你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示现出来的，只要不没有论到法身，他人是属于生灭，最极维系的。那为什么叫无量寿、无量光呢？那跟我们如果跟娑婆世界比较，我们就是有量有限量，那极乐世界一日就是我们一大劫，所以跟人类的寿命比起来，它太长太长太长了。但是如果没有论法身，人属生灭。因此啊，阿弥陀佛上半夜，如涅盘观世音菩萨下半夜就成佛。观世音菩萨上半夜入灭，大势至菩萨就示现成佛，表示极乐世界一定有佛，不是像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我们你看2000多年来还没有听说过啊，哎，另一尊佛来人间示现。这就是感谢中国的祖师大德、八大宗派的祖师大德，这些有修有证的大德留下的经教经典，留下的典范。我们不可以数典忘祖，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在这里啊，无比的恭敬八大宗派的祖师，因为他是我们法身慧命的来源。小教以示阿含六世三毒断证次第，大圣的实教以般若哦，或者是啊无自性的中观，中观跟般若，还有唯识学建立大圣的开始。因为这里面所建立的，有的能成佛，有的不能成佛，不是大圣终极的思想。大圣的宗教啊，一心开二门，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是大圣终极之教，叫做实教啊，实教。那么顿教叫做有一类的根器，上上根器的这些禅宗八大宗派啊，这些彻悟的祖师们都属于上上根器的。那么海峡两岸都是汉传，我们今天讲的以汉传为主，那么根器立的人非常的多，他们不想要有葛藤，不想要有名相的纠缠，但单刀直入，直起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有一类的上上根器的，怕繁琐，直起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就是顿教。接下来由顿再推广开来，称为法界。诸位，没有法界大智，没有法界的大恨，不可能称为圆满的法身佛。顿悟跟圆满的法界结合起来，我们称它叫做圆满 顿悟，简称圆顿大教，海峡两岸大根器的菩萨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个题目，对老参法师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慢慢的厘清一些观念。那今天我们这个是一定讲不完的啊，我们再找时间没有关系。所以顿教的后面叫做圆教，圆教叫做圆满教。那么圆满教我们通常跟顿教配合，诸位，没有见性哪来的圆满啊？啊，没有法界大智、法界大恨，哪来的顿悟呢？对不对？所以圆满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终居皆悟，也终极的成就，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汉菩萨表法界智、法界恨，毗卢遮那佛表终极的圆满佛果，大圣国地国度就是成就最终极的佛果。好了，我们有了小、实、中、顿、圆教这样子的根本，接下来就很容易谈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揭露了《华严经》的顿教。在没有入这个正题之前，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入正题哦，一个字都还没有讲到哦。哎，好，那么先勉励大家厘清一些观念，接下来就勉励啊。好，刚刚已经看到小史中顿言五教，因为三藏十二部经典呢浩如烟海，如果你不把它归纳，如果你不把它归类，诸位，初学佛法的人，乃至于修学五年十年的茫然无所趋向，他不晓得要朝哪一个方向去啊，到最后都是这样子啊，到最后就是念佛诵经，然后一句话，哎，就说啊，末法时期哪个开摩诃般若，哪个明心见性啊，这个啊没办法，没办法，末法时期啊烦恼太重了。好了，一句话就停顿了无量无边众生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啊，如来的智慧，啊，就开始偏啊。所以修净土法门的都会这样讲啊，没福啊啦，来不及了啦，对不对啊？这些明本心见本性开摩诃般若就留给别人了，我们来不及了。念佛念佛啊，就念佛念了二十年三十年也不解如来的真实意，他不知道说这听经闻法明本心见本性不但没有妨害念佛，还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品质心性提升，念佛更加的得力。为什么？即心就是佛嘛，即阿弥陀佛就是自性清净的念嘛，即念就是佛，即佛就是我们的念，这是不二的东西。法怎么可能打成两段？因为不懂得这一层的道理，所以大家对听经闻法没有任何的兴趣，开采真如自性也没有任何的啊这个闲功夫，因此就是生死重要，我偏，你可以知道，整天念佛诵经，诵的念的佛啊很快，那诵的经别人来诵一个小时他不用啊，二十分钟就诵完了啊，改习气免谈，这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要以前那种观念要拉回来，几乎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所以也不是说你想救度众生，众生就会让你救的，这要看因缘。好， 我们已经有勉励大家要听经闻法，开如来的智慧。好，从简别凡情方面来说，简别凡夫的执情，执着的情见，应当离有见，应当离无见，应当离亦有亦无见，应当离非有非无见。好，这个在楞伽经讲过，今天来讲，为什么有见叫做凡情之见呢？因为众生都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没有几个冷静下来好好的体会诸法空无自性的道理，所以众生有见，有见就是叫做常见外道，世间早有，可是它会变化呀。说有一个人，哎，这个人不会死吗？啊，会死会死，你怎么说他是有呢？哎，哦，应当知道缘起的有，如幻的有，不是真正的有，是假有，方便说它叫做有，所以不可以落入有见。就是说你住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这个住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是一堆骨头啊构成的结构，为什么不去透视它？所以早已有见，那么叫做外道的常见。好了，外道有一种更极端，有不对，那就是无吗？没有透过有的空无自性来体证如来讲的甚深第一谛大空的甚深意，直截了当就说，有不对，那就是无，就是断见外道。那也讲到人哪里有生死，你看到吗？你看到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哪来的什么叫做轮回啊？这个叫做断灭见，这个叫做断灭见，否定因缘果，否定缘起，否定了这个缘起，他就不会在乎因果，所以啊，他认为这是宗教的麻醉药，讲那个因缘果啊，连锁啊，因缘果报这个报应啊，那个都是宗教骗人的，是不是？我哪看看某某人呢、你看那个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还当大官，对不对？还挣了很多钱，他就从现在有限度的时空来说没有因果，他不知道说因果是贯通三世的，是贯通过去，贯通现在，也贯通未来的，所以众生他就执着有见，这就叫做常见外道，或者是没有否定，这个叫做断见外道，否定因果叫做断见外道。接下来应当离有见离无见，还要离亦有亦无见。诸位哦，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亦有亦无见是由前面的常见跟断见推论而来的。你说常见不对，断见不对，可是因为没有经过空无自性这个桥梁融通第一谛大空，就开始推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那就开始内心里面讲不出所以然了、这法应该也有也没有，也有也没有，这个你不要看亦有亦无就认为是圣者的境界，那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是由常见断见有见无见推论过来的，亦有亦无一样是凡夫的知见，因为讲不出所以然。接下来他说亦有亦无见也不对，很简单，那就是非有非无啊。你看由有见推论到无见， 断见，由常见推论到断见，常见断见，那接下来推论到亦有亦无见，又推论到非有非无见，这些不能离开推论刚起点的那个迷惑的常见和断见。简单讲，外道离不开断常二见。举个例子，你看《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啊，从他方菩萨过来，来说：“世尊，我经过了啊恒河沙世界，也看到了很多修行人，这是他方世界了。”他说：“都离不开，讨论不出所以然，争论不休。”争论就是有见无见，常见断见，亦有见亦无见，非有见非无见。他说拧不出一个头绪，唯有佛陀能显示正义。好，我们现在啊，从简别凡情，我们当离有见啊无见，亦有见亦无见，非有见非无见啊，我们从显示正义来讲的话，说一切法有即是无，因为透过空无自性体证如来的本意，因为一切法毕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以坏缘起，不可以坏缘起。在这诸位哦，注意看啊，看我的手势啊，来，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叫做缘起，这个杯子缘起，反复来讲就是没有无自性的思想，杯子啊有啊，就是认为杯子是存在有见，说啊这杯子是那个元素构成的，没有，又否定了四大。所以修行人他就是这样，杯子现在全部在我们的智慧里面运作，杯子，接下来就知道这个杯子制作的过程，经由地水火风的工厂，简单讲就是机器了，就地水火风，一定离不开地水火风，有温度，观想，哎，杯子一样离不开地水火风，这地水火风在分析。如果用分析的，你有办法得到答案。为什么？虚空观分析到那个颗粒微尘有还是没有？有的话还可以继续分析更小，没有的话多少的没有可以集合变成一点的有，这个就是逻辑上讲不通，所以虚空观不究竟就是这个道理。好，杯子脑筋里面分析四大，接下来就是四大空无自性，最后这个点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凡夫用智慧观照四大，第三层用般若照见四大本空，终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的妄想颠倒执着都不存在，唯是一真，唯是真如，我们称它叫做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华严经称它叫做海印三昧。好了，这个就又回归到华严的思想，起有两种，一个叫做缘起，一个叫做性起，真如自性的起。缘起讲次第，缘起讲皆位，缘起讲生灭，次第皆位生灭，缘起讲无常。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众生从迷到成佛，它有一个过程。好了，成就以后的佛陀 讲性起，真如自性而起。真如自性而起，这就这个关键缘起，就叫做起而不起。性起叫做不起而起。真如自性哪有起灭呢？没有，就像虚空从来没有起灭，也不坏缘起。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定要了解缘起建立在次第，建立在阶位。缘起就是起，但是其性本空，就是不起。而这个性起就是真如自性而起，它本不起，方便说不起而起。所以佛菩萨成为来人间示现度众生，因此佛看出去的世间无一处不是极灭，无一处不是涅槃。所以啊，大彻大悟的禅宗的圣人说，道在十一住行当中，道在屎尿当中。何以故？屎尿不能离开虚空，十一住行不能离开虚空。因此多如就是一如，一如就是多如。佛在哪里？在那一朵花。因为从证悟的人来讲，那一朵花啊，次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他住在花朵，他是生灭，可是空性是本不生本不灭，他都安住在法相法性该有的位置。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所以他怎么变化，它都是空相，都是空性。会不会变化？当然会变化。不会变化什么叫做缘起？所以在座诸位，你要了解这个，就跟我们回归头来，回归来我们的修养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个世间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但是你必须改变它。为什么？法性本来就空，你怎么可能去改变虚空呢？诸位，我们今天不讲物理学，方便用虚空来比喻做法性。诸位，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万法本来就空，但是你必须去改变它，因为这叫做庄严。我还没有下来演讲的时候，我也知道万法皆空啊，但是我必须去讲，透过这个缘起来启动人人自由的佛性。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必须去改变。你的本性本来具足，你也不增也不减，你也不必改变什么，但是你必须去珍惜缘起，你也必须去改变。换句话说，懂得佛法的人就懂得做人。不懂佛法的人刚好相反，懂得佛法的人是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他懂得降服自己啊。不懂佛法的人刚好相反，改变自己的不如改变别人，你硬我比你更硬，那就谁会活得比较快乐呢？这样的生活品质就完全不一样啊。诸位，不看众生的过失，时时刻刻降服自我，这是何等的清净世界。众生刚好相反，你跟我过意不去，我就找你麻烦。那美国现在正在选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个除非圣人，哪一个众生可以融入诸法空无自性，不着有见，不着无见，不着亦有见，不着啊非有非无见。众生总会头上安头，安一个有见，要不然就头上安头；安一个无见，头上安头；安一个亦有亦无见，头上安头；安一个非有非非有非无见，也是头上安头。只见立知是无明本，只见无见是即涅槃。诸位，懂得佛法的人，时时刻刻在享受这份如来的宁静。他的心如宁静的大海，他 他的心升华跟如来一样。诸位用这个心来念佛不是很好吗？用这个心来诵经不是很好吗？经就是佛陀的心啊。十方三世一切佛讲，为什么要讲经？就是讲佛的那颗心啊。不解如来的真实意，你如何怎么能够念佛念得很好？你又如何能够念经念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不了解缘起的生灭和性起的不生不灭啊。那么缘起等同性起，性起就是缘起。为什么最后一定要入不二法门？因此我们就知道，众生界不增不减，佛界不增不减，法界也不增不减。因此我们了解，众生界就是佛界，佛界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众生界，何以故？不增不减，不增不减。世界上最宽的地方就是迷悟一念之间，世界上最窄的地方就是生死一线间，世界上最窄的地方就是生死一线间。这个人现在在呼吸呼吸呼吸很好，活得很好，等一下啊就躺下去，再见，拜拜。就你看，哎，刚刚不就是活着吗？现在走了。像法务师的大哥一样呢，就在这里要赞叹一下法务师了啊。他大哥走了，往生了，放在湖尾的殡仪馆，法务师的梁皇法会还继续做，完全不受影响啊。虽然是自己的徒弟啊，也还是要赞叹他。哎，所以说啊，学佛，哎，这有点功夫了，啊，对不对？法师如果说，我大哥都死了，还念什么梁皇？哎，麦克风放着，按不住，那就换我来喽。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是功夫，也不受任何的影响，不受任何的影响，所以啊，哎。不错不错啊，二三十年来家里有人这样走了，哎，他一样如如不动，不取向，以整个啊强重责任为主。再次啊，谢谢法务师啊。好了，那么缘起跟性起啊，我们刚刚就讲到，世界上最窄的地方就是生死一线间，现在活得好好的，明天不一定。最近我们那个101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都每次都看阿关在叫人家要助念了。有的三十几岁，有的两个77岁的，有的90岁的，最近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一批一批一批这样子。没多久，又看他在叫人家去助念，哇！最近往生了很多。世界上最窄的地方就是生死啊，一线间，没有间隔。你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学佛。宇宙中最宽的地方就是迷悟一念之间，对，迷的时候法界不增不减。悟的时候法界也不增不减，这个宇宙最宽的就在我们迷悟一念之间。但是我们把法界变成障碍，把法界变成那么凶量，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just a little， 一颗小一点点嘛，你看。诸位，我曾经在僧团啊跟僧法师们开示，我说两位法师啊，如果你为了某一些意见争论不休，假设说了好了，你就看两尊佛在吵架，甚至打起来，两尊佛打架，为什么？他们都有佛性啊。我就问法师， 情何以堪？我们不看两尊佛的就怕，我们没有见过两尊佛打起来的，所以这个有效啊。自从讲那句话以后，僧团平静很多。你说啊，师父，那你僧团很吵吗？没有，这本来就很好，现在更好。哎，现在更好。因为啊，我们这个僧团啊，从来都不吵架的。啊，那吵架拢讲，唔好甲师父讲完了。吵架以后都说啊，不要跟师父讲这样子啊，所以等到师父知道的事情就是很严最最严重的。好了，现在就是这样子，再解释一下，世界上最窄的地方就是生死一线间，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听经闻法，诸位现在有播经机，有手机网络容数，你在座诸位你要珍惜。宇宙中最宽的地方就是迷雾一念间，大雾就是宇宙，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是宇宙，不雾你就是胸量小的小人，小人啊。有一个人问我说，师父，释迦牟尼佛死亡以后住哪里啊？我都告诉他，都告诉你，涅槃本不生，涅槃本不灭。你还一直问我说，释迦牟尼佛死了以后去住哪里？顿教不谈三生的，顿教不谈三生的，顿教智即是法，智身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智身。如来住哪里？住无所住。你说释迦牟尼佛死了以后往哪里啊？这都是凡夫的观念，因为你家有住址啊。啊，我请问你，释迦牟尼佛住址在哪里？你没有听过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吗？有听过。好，方便说，方便说叫做什么呢？啊，诸位，方便说叫做不坏缘起。哦，假设说了啊，我就假设说，今天我必须讲假设哦。要不然这个是非会起来啊，对不对？我假设说我已经成佛了，好，我已经成佛了，那你们就说，现在佛在哪里？哦，佛在文殊讲堂，对不对？会这样讲吗？哦，不坏缘起吗？哦，假设说了，好了，如果我到台南菩提寺，他们就佛在哪里？佛在台南菩提寺，其实佛在文殊讲堂，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自性本来就空，对不对？充满智慧，哪里有住址啊？是不是？哪里有住址啊？所以佛陀死后这一句话问的是错误的。佛陀怎么会死？佛陀就告诉你，诸佛本不生，诸法本不灭，还有什么死不死的问题啊？这个叫做用凡夫的心去推测佛陀，去推测佛陀。所以佛法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是现在火星，佛在哪里？佛在火星。是不是？如果我有一天到台北，因为建国中学现在要开这个校友会，对不对？那就南海路56号去参加他的校友会。佛在哪里？哦，在南海路。那其实不存在。我们现在就是用妄想去推测，把不存在的东西一直要加上一个符号，像要加上一个观念。所有的众生都死在这个地方，那个叫做妄想，那个通通叫做妄想。不立知，不立见，不着一相，不住一法。好了，所以这样我们有了圆满的思想以后，接下来那就好办了。所以迷悟一念之间是宇宙当中最宽的地方，因为迷法界不增不减也是最大，不增不减最宽的，就是成佛法界不增不减啊。所以悟了 法界不增不减，弥勒法界也是不增不减，所以众生界就是法界啊，就是佛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增减。好，